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秋快乐！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节日里面哈，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相信在过去这几天里面呢，大家可能在微信群里面哈，或者在朋友发给你的这一些中秋节的那些祝福里面哈。会看见不同的一些画面，在我所收到的这些祝贺中秋快乐的里面哈，有这样的一幅画，在这个诗篇72篇第五节里面，他讲到这个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哈，直到万代。那另外呢，也有这个由一个福星报他所设计的一个关于中秋团圆的那样的一个祝福哈，它里面呢有几行字，他说人人爱家，家家幸福哈。所以特别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中国人愿意跟家人在一起团圆的日子哈。有一首诗，这个诗词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王维所写的哈，这个9月9日忆山东兄弟，他是这么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哈。那就着我们这些漂洋过海来到海外的人，特别在这个中秋节的日子里面，我们身在异乡，我们为异客，那这时候呢就格外有这样的思乡之情哈。有一个姐妹，她来到教会以后呢信了耶稣，但是她这个英文不太好哈，所以她就去参加那个英文学习班，那个 ESL 的那个英文学习班。在他那个班上的有一天啊，老师呢就教他们两个英文字哈，教他们两个英文字。老师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只有半年的日子，如果你只有6个月可以活，那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当老师问了同学们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教他们两个英文单字。第一个呢叫做 near， 第二个呢叫做 dear。 所以他说，如果你人生里面你只有半年可以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了，如果那是最后的日子，在你我生命里面最最要紧的，那就是什么是与你相近的，什么是与你相亲的。到了最后，真正我们看为最最要紧的，它一定是 near and dear。 什么是你最相近的，什么是你最相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哈，在你我一生的年日里面，与我们最相近的，与我们最相亲的，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如果你我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唯能够做一个好好在家里面来相爱的人，这一辈子无论别人觉得你有多好，无论别人觉得你有多了不起，你内心里面有一个不得安慰的地方，你在内心深处在那里流血，在那里流泪，因为离你最近的，离你最亲的那个地方，你未能够去体会那一种爱，你未能够去领受那样的一份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盼望在这中秋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来思想在你我生命当中最最逆耳的最最低耳的，盼望真的我们一辈子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见证说我们是一个爱家的人。从圣经里面去看哈，你爱不爱家，你在家里面是怎么做的，直接关乎到你是在承受祝福或者你是在承受咒诅。原来家庭是你承受祝福或者承受咒诅的一个载体。当我们去看这个出埃及记20:5-6哈，神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他把他的十条诫命，这是其中的两句哈，这是其中的两句。神在给人的十诫当中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的家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你在家里面的表现究竟多么重要，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爱你家的人。经上是这样说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在家里面怎么生活不单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今天在家里面生活会关乎到三到四代的事，会关乎到直到千代的事。所以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位无限的神面前，因为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把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都告诉我们了。所以究竟在你的家中，你是在承受祝福呢，还是在经历咒诅？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福建的农村长大的，那家里发生过一些悲剧。我的奶奶是在我家的三层楼上自己用绳子吊死的。我的父亲在我5-6岁的时候，他是喝那个敌敌畏，喝那个农药，把自己给毒死的。奶奶这样死了，爸爸这样死了。我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信耶稣以前，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要走这条路吗？我们家下一个会是谁？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呢？这叫咒诅，这叫罪的追讨。所以你我今天究竟在家里面我们是怎么生活的？马拉基书4:6，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如果你读过圣经，马拉基书4:6是整本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整个旧约是用这一节经文来做结束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如果遍地受咒诅，因为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原来全世界的咒诅，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家里出了问题，因为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因为儿女的心也没有转向父亲。当在家里面人与人之间不能够真实的相爱的时候，咒诅就这样发生了。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满了各种各样的咒诅，所以你我是否真的看重自己的家庭，以致让我们的家成为承受祝福的家？在美国有一个家庭，那个做父亲的，他自己呢，也去教会，他结了婚，然后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这一家人在别人看来呢，还算是模范家庭。但是呢，在这个家里面哈，这个妻子跟丈夫结婚以后呢，她患上忧郁症， 他的忧郁症大到一个份上呢，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去自杀。那也找牧师，也找这个心理医生，都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看看这个丈夫，他们看看这个妻子，他们看看这个家庭，都觉得这个妻子想太多了。只等到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他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他去参加那个基督徒的聚会的时候呢，他听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关照他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罪没有对付，他得罪了神，他得罪了妻子，他得罪了儿女。他有一个什么罪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哈，他说如果你的眼睛看见一个妇人，你心里面就动了一念，那个就叫做奸淫。这是圣经的标准，如果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心里面动一念，那叫奸淫。这是耶稣的标准。那天晚上，那个做丈夫的他在听到的时候呢，神关照他。他有什么罪呢？他常常会上电脑看那些黄色的东西。他不是每天看，他也不是每个礼拜看，他说他大概几个月会上去看一次。当那天晚上神的话关照他，让他自己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他回到家里，这个做丈夫的勇气也挺大的，他就把自己这个情形呢告诉他的妻子，也跟他的妻子认罪。虽然他这个眼目上犯的这些罪哈，他并没有在肉体上行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呢，也是在心思和眼目上对妻子的背叛。刚开始他妻子非常难过，因为他丈夫看上去正人君子一个，但是没有想到呢，他的丈夫啊竟然会上网看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当然那天晚上他的妻子也饶恕他，他们两个人一起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宝血来洁净。感谢主哈，当两个夫妻一起认罪悔改，让耶稣的血来洁净他们的罪的时候呢，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整整患了十多年忧郁症的那个妻子，从那天晚上开始再也不忧郁了，完全变成一个新人。她的丈夫一方面非常开心，开心她的妻子终于有笑容了，但是她也开始害怕，因为他觉得原来我不过是去看一下这些黄色的东西，怎么会给我的妻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他说难道我看了这些东西也给我儿女带去影响吗？这一对父母啊，非常有勇气，他们找了一个时间把儿子女儿给叫过来，然后把发生在爸爸身上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情告诉孩子们。最后爸爸问孩子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爸爸这么问的时候，儿子在哭，女儿也在哭。儿子在那里哭说，他说爸爸我跟你一样，我也看那些东西。爸爸非常吃惊，就问儿子说，儿子啊，你怎么也看那些东西？儿子告诉爸爸说，他说爸，有一天我上你的电脑，我打开电脑，我看见的就是那些东西，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受了瑕疵。问到女儿的时候，女儿在那里哭，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些事我不敢告诉别人。他说他每天晚上做梦尽做那些肮脏的乌七八糟的梦。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如果人得罪神，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追讨他的罪。如果你爱耶稣，如果你圣洁地活在主的面前，他说神要赐福直到千代。所以你所在的家庭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不是你单单夫妻两个人的事，原来关乎到下一代的事，还有再下一代的事，原来关乎到千代的事。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哈，他把在纽约那个时候两个家庭 这两个家庭同时生活在纽约这个城市，同一个时代的人，把他们的十二代拿出来做了一个研究，结果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一个叫做苏克斯的家族住在纽约，娶了一个品行同样败坏的女子为妻，在这个家族里面十二代当中310个流浪汉，440个生活放荡疾病缠身的，130个被判刑，平均入狱时间13年，其中有7个是杀人犯，100个醉酒，6个惯窃，190个公娼。从一对夫妻经过12代，这一家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和难处。照样也有另外一个家，也是同一个时期的一对夫妻，就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爱德华兹家族，他是个牧师，他娶了一个近前的女子为妻，在这12代里面有300个牧师、宣教士和神学教授，有100多个大学教授，其中有14个是大学校长，有100多个是律师，30多个法官，60个医生，60多个作家，其中有3个是美国议员，有1个是美国副总统。在同一个城市，两个同时代的家庭就这样一代一代下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是这样截然不同的影响。所以今天你我所在的家，你我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真的是爱自己家的人吗？那哥林多前书13章哈，在4到8节里面，他把什么是真正的爱来告诉我们。你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你的家吗？圣经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在圣经当中更是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怎样爱我们这些人的。那以弗所书5章25节说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我们，基督爱教会，他是为教会舍命的爱，他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用他的血、用他的命把我们替我们摆上了，以致我们今天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明白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我跟我的妻子哈，我们是在94年在北京结婚的，那我们也是94年出国的，我们结了婚呢，然后立刻就出国了。那我是1994年哈来到滑铁卢大学读这个数学的博士。那原来呢，我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无神论者，别人问我说你相信什么，我只信科学哈，所以其他什么都不信。那我这个号称自己是信科学的人，那到了滑铁卢以后呢，我这个认识了一些基督徒哈，那我就发现呢，为什么我这个号称自己信科学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我当时称他们是信迷信的人哈，为什么我这个号称信真理的人的生活方式比不上那些信迷信的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是谁对谁错？当我接触那些基督徒的时候，我看见他们那种平安，我看见他们那种喜乐，我看见他们那种爱心。那在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呢，我自己觉得我应该还算是个爱妻子的人。那我是在北京哈，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那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分配到这个中国科学院的计算中心，在那里从事数学的研究。那在我出国以前呢，就跟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的女儿哈结了婚。 那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呢，这个应该关系还算是挺好的。但是呢，我是福建的农村长大的，我的妻子呢，她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哈。那我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那我妻子呢是一个性子特别慢的人。那我们这两个人在北京的时候还好，因为那时候不用自己做饭，什么都吃食堂的，两个人都上班，没什么挑战哈。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呢，这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当时我们每一件事情呢，特别是我哈，都要跟妻子在那里吵来吵去，吵到一个份上，求神怜悯，我们就准备要离婚了。我这个双方父母都告诉他们了，那时候呢电话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哈，我是写信给双方的父母告诉他们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所以这个离婚的日子都选好了，那就准备要这样来结束这段婚姻哈。那求主怜悯，我写信回到老家去的时候呢，那写给我妈妈哈，我妈妈又不识字，所以她就把那个信呢要由邻居去代读代写，这邻居这么一替她读呢，结果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在离婚。求主怜悯哈。这个我两三年前回到老家去的时候呢，有一个阿姨呢还拿这个事情来开我的玩笑，她问我说你这个离婚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哈。当时不认识主，所以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总是手指着对方，都是你的问题，全出在你身上。感谢主哈，在我们这个准备离婚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和我们两个人同时信了耶稣。等到自己信主以后呢，才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大，才意识到哈，这个自己是怎样得罪妻子的一个人。有一天呢，这个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哈，那天又跟妻子吵架，吵的时候呢，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了，我说主啊，不是我不想照你的话语去行哈，但是碰上这样一个妻子呢，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做不好的。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感谢神，神就接着以弗所书5:25哈，在那里光照我。他接着这一节经文呢，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就接着这句话在那里问我说，你爱你的妻子吗？当时在我脑海里面哈，我还跟主有一个对话，我说主啊，我应该是爱的。接着又一个问题出来了，你为他舍命了吗？当我脑海里面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当时唯一能够告诉主的，我说主啊，我没有为他舍命，我常常要他的命。那一天晚上神光照我，我自以为是一个爱妻子的人，没想到我是常常要他命的人。所以但原来我妻子问我说，你为什么对我严厉，你对别的人都不这样，我就很简单的告诉他说，我是你丈夫。我以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爱，我根本没有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爱的方式活在主的面前，我得罪神，我得罪人。所以感谢神哈，信了耶稣以后呢，神接着圣经里面的话让我晓得，原来我这个做丈夫的人，我应当怎样真的做一个爱我的家、爱我妻子的人，好叫我这个家哈能够在主面前蒙福。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两节经文，箴言书8:35-36，按照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哈，他是这样说的，因为寻得智慧的是寻得生命，他是从永恒主取得恩悦。他说没有寻得我的却害了自己，凡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那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讲到三种不同的人，有一种人那叫早死，他是跟神对着干，那叫恨恶神的都是喜爱死亡。那这里面也提到另外一种，
叫做寻得智慧是寻得生命，他是从永恒主得了恩怨。如果我们真的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真正得了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恩惠当中。那三十六节哈，八章的三十六节，他特别讲到一种人，叫做没有寻得我的，却害了自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没有按着神的智慧去行，你没有按着神的命令去行，你都在害自己。所以当我们讲到我爱我家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做一个不认识神而且按着自己的方式去行事的人，因为没有寻得主的，你都在害自己。所以我们需要问一问，究竟你在干什么？你真的是一个爱你家的人吗？一个做父亲的人，你真的是将你的心转向你的儿女吗？有一次我读到一个见证，我自己非常受激励。他讲到在1924年的时候，在那个巴黎奥运会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参赛的选手，他叫 Bill Havens， 他去参加当时那个划船的那个比赛哈。那按着当时的世界排名啊，他在他的那个项目里面呢是世界排名第一，也就是说他只要正常的发挥，他应当是拿那个项目的金牌的。但是呢，等到他这个要去参赛的日子近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哈，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日期也就是他参加奥运会的日期。当时他的妻子都对他说，你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了，那你去比赛吧，那个家里反正有其他人，他说你放心去，妻子都告诉他这样。但是这个即将要做父亲的 Bill Havens， 他想来想去，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拿金牌的人反正是挺多的，但是我这个孩子要出生，他只有一个父亲，我不愿意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竟然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不是将他的心转向名利，他不是将他的心转向成功，他是将他的心转向他的儿女，以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为他痛心的决定，他放弃了去参加那一年奥运会的比赛可以得金牌的那样一个机会。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以后呢，当然他切切实实陪着他的孩子，28年过去以后，在1952年那个赫尔辛基的奥运会上面，有另外一个选手去参赛，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Havens， 他是 Bill Havens 的儿子。结果等到这个法兰克·黑文斯他去参赛的时候呢，他拿了那个项目的金牌，那是他爸爸最喜欢的项目，爸爸在从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陪伴着孩子。结果等到这个儿子拿了金牌以后呢，他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给爸爸发了一个电报，他在这个电报里面告诉爸爸说，他说亲爱的爸爸，谢谢你1924年等在我的身边看见我出生，他说我拿了金牌我要回家了，他说这原本是你当得的金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好叫你能够在神面前承受极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是一个爱家的人吗？有一个地方我们说是我们输不起的地方，家是你我输不起的地方。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的家，如果你我把家给输了，那叫输到家了。盼望在你一辈子的人生里面，别把你的家给输了， 不要做一个输到家的人。求主怜悯我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男高音何立伟先生、何立伟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两首曲子。第一个是由皮克写的悲伤那个罗马书，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第一首是 Panis Anglicus， 第一首他节目有一点对调，第一首是 Panis Anglicus， 第二首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欢迎何立伟，然后我们伴奏何秋怡。
谢谢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感谢主哈，让我们在这纪念中秋的日子里面可以在主面前有这些享受。当我们讲到我爱我家的时候，我们说每一个房子都需要意识到你建立在什么根基上，你我的家你也要知道你是在什么根基上来建立的。耶稣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哈，马太福音7:24-27，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就着物质世界里面的楼房来说，耶稣的这个描述我们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的人生，你我的家庭，你也要知道你建立在什么根基上。如果根基被毁坏的话，你会发现呢，你在这个房子里面这里补补那里修修它不管用的，因为它是根基出了问题。所以诗篇11篇的3节里面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特别你今天如果看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当你不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你不把你家庭的根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那叫问题多多。在这个我们所熟悉的佛教里面哈，他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如果你去看佛教的书，他会告诉我们说无缘不聚。为什么这辈子你们成为丈夫，为什么这辈子你成为妻子呢？他会告诉我们说哈，因为前世的姻缘，一个是讨债的，一个是还债的，所以呢，你不吵是不成夫妻的。这是你夫妻的根基吗？这是你家庭的根基吗？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描述，叫做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所以我们把血浓于水用在夫妻关系里面，一碰到夫妻关系出什么问题， 你会发现哈，我们就拿对方来下手。有一次我跟我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信主哈，我跟我妻子那次吵得正厉害的时候呢，我妻子就清清楚楚告诉我说，她说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在我们家，她说我告诉你，我爸是第一，我弟是第二，你是第三。他这样告诉我，当然他没说，我也没仔细去排。他既然把我排了，我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所以呢，我也把他给排一下。发现呢，他在我家呢，老五老六轮不上他。这是你的根基吗？你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经营你夫妻的关系吗？我们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文人哈，他叫钱钟书，写了这个《围城》。在那个《围城》里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婚姻是一个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他的描述非常的深刻，切切实实。今天多少的婚姻落在这种情形里面？这个叫做咒诅。今天多少的婚姻落在咒诅的当中？你说你要爱你的家，但是如果我们所行的却是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你怎么可能去建造呢？那常常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觉得你爱我爱，不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没问题，但是哪一天要担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干了。这是你婚姻的根基吗？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来经营你每一天的日子吗？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是在什么根基上来建造的。当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创世纪二章的二十四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原来按照圣经的定规，在家庭里面最亲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这是你整个家庭的根基。实际上亲爱的朋友们，不用圣经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往上一代看一看的话，你都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今天这些为人儿女的，我们面对自己的爸爸，我们面对自己的妈妈，请问在座的朋友们，你扪心自问，你会怎么想？我们一定会对爸爸说，我们一定会对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过了一辈子了，你们两个人关系最亲最近，你们两个老人家好好过你们的日子，我们什么都放心了。就着我们做儿女的人来看我们的爸爸，看我们的妈妈，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最亲的。圣经更是做凭证，原来夫妻两个人真是一体的。但是多少的时候，当你在错误的根基上你去建造的时候，一出的一有什么问题，立刻拿对方下手。所以求神怜悯，一个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拆掉。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里面，神设立家庭的时候呢，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句话特别是对做丈夫的人来说的。他说：“神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妻子放在你身边呢？他是帮助你的。”当然感谢主哈，就着我们做丈夫的人来说，有人帮助我们，有人洗碗，有人做饭，那太好了。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究竟神要帮助我们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原来婚姻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原来婚姻是让我们更加成熟的，原来婚姻是让我们更像耶稣的，原来婚姻是要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做一个能够担担子的人，做一个能够生命发生改变的人。我自己信耶稣以前，脾气非常非常急。那时候二十几岁，我在滑铁卢读书，我做数学研究。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只要跟妻子吵一架，我呢一个礼拜左右我就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 我只要吵一架，我的脑袋瓜就木了，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那段时间哈，二十几岁，我已经失去味觉，有东西吃下去，但是酸甜苦辣我已经分别不出来了，发脾气发到那个份上。那时候我就对我的妻子说，我说我是死定了，我过不了三十岁，我要死在你手下。所以求主怜悯哈，这个自己脾气那么大还怪对方。感谢神，那我是三十岁那一年信的耶稣，神把我给救了哈。那特别接着这个家庭呢，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一件事情，活生生的把我这整个脾气给改过来。在我信耶稣以前呢，有三样病哈，从来没离开过我：头痛、牙痛、嘴巴溃疡。这三样病是一直跟着我的三样病。那感谢主，后来等到自己信了耶稣，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也对照神的话，在主面前一样一样去学习。有一天晚上哈，那个又跟妻子吵了一大架，结果呢，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在神面前祷告。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神就接着一节经文哈来关照我，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按照圣经里面说，他说：“你白天生气的话，一定到日落的时候把它给对付掉，你不要做一个含怒到日落的人。一旦你这个晚上还在那里生气呢，你会给魔鬼留地步。”那我没信耶稣以前呢，我跟妻子一发脾气的话，一个礼拜不理他，半个月不理他，那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圣经却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所以那天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接着这两节经文哈开我的眼睛，让我意识到信了耶稣的人，你这样发脾气，你不是为耶稣活，你是为鬼活。所以那天神关照了我以后呢，我也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你救我，让我从今往后呢不再含怒到日落，不管白天怎么发脾气哈，晚上一定把它给了掉，该跟人认罪的跟人认罪，该跟神认罪的把它给认掉。感谢主哈，自从那一天开始那样做了以后呢，亲爱的朋友们哈，这个大概几个月过去以后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头痛没了，我的牙痛没了，我的嘴巴溃疡没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救我们的。当然求主怜悯哈，这个白晚上是不生气了，但是白天呢又照样在那里生气哈。那有一次又跟妻子发脾气，我妻子就指着我说，你还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了说为主活，你脾气发成这个样子。那我就指着我的妻子说，我说是，我不像基督徒，你像吗？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做的这个事情神都看不过去，我是替天行道。我的妻子一听见我是替天行道，她也读圣经呢，她说你去读一读雅各书一章二十节。那我就读去了，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这么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原来没有一次可以接着发脾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来人在自己的脾气里面，你不过是得罪神，你不过是得罪人。所以感谢主哈，那接着信了耶稣，接着神的话语，一次次在主面前来学习，也接着箴言书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原来为什么发脾气呢？就是因为事情没做好，想做勇士，想把城给取下来。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做勇士挺好的，取城也挺好的，但是有比那更好的。如果你能够不轻易发怒，你比做勇士还强；如果你能够制服己心，他比取城还强。所以接着这一点一滴的学习哈，感谢神的恩典，神把我这个人呢，活生生的从一个受脾气辖制的人，转变成一个可以控制脾气的人。所以这就是家的好处，因为在家里面他容许我们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亲爱的朋友们哈， 那我妻子知道我发脾气的时候那张脸有多难看，我的儿子晓得我高声叫起来的时候那音调有多高。但是感谢主哈，我冲着妻子吼了那么多年，他今天依然跟我过。我冲着我的儿子发了那么久的脾气，他依然叫我爸爸。这就是家好的无比的地方。如果你换到随便一个地方，你冲着别人这样发脾气，一辈子他不把你当人看了。但是为什么在家里直到如今对方还是这样忍耐我们？原来神知道我们独居不好，给我们安排了配偶，是要让我们学功课的，是要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的。我回到老家福建农村，我跟我亲戚朋友传福音，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我说感谢主，今天这只狗不吃屎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接着你我的家在造就你我的生命，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这个一个流浪的女孩子，所以有一次呢，在纽约那个地方她就被那个收容所给收容了。她被这个收容所收容了以后呢，别人看她，她老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她老是紧紧地抱着一个罐子。那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抱着这个罐子，为什么你常常跟那个罐子在那里说话？那女孩子她不说，她不告诉别人。后来有一次呢，那个孤儿院那个托儿所里面收容所的一个姊妹工作人员，她就专门请这个女孩子去吃一个早餐。等到早餐吃到最后的时候呢，就问这个孩子说，孩子啊，你那个紧紧抱着的罐子究竟是什么？结果这个女孩告诉那个工作人员说，她说是妈妈。那工作人员听了没听懂，那个女孩子说，这是我妈妈的骨灰。后来这个女孩子讲到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她生出来这个每两个月就被妈妈给扔了，所以她从小都是在寄宿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都是在这个孤儿院里面长大的。但是呢，他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很恨妈妈，但是在内心里面一直盼望能够见到妈妈一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打听，结果有一次真的被他打听着了，被他打听着，然后找到妈妈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妈妈已经是得了艾滋病要死了。他见着妈妈那是最后一面，是他死前的头一天。结果妈妈看见这个女儿的时候，妈妈就对她说，我爱你。当然妈妈的这一句话让她心里面得了极大的安慰。所以等到妈妈过世以后，等到妈妈的尸体被烧成骨灰以后，她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抱着那个骨灰。他当时告诉那个工作人员说，他说妈妈爱我。一个这样在孤儿院里面的一个女孩子，她面对妈妈这一句我爱你，她抱着那个骨灰盒走到哪里她抱到哪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亲爱的朋友们，这位神爱你，这位神爱我，他爱你爱我到一个份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将我们买赎，他也把家庭放在我们中间。虽然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挑战，虽然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神有一个旨意，圣经是这样说的，罗马书5:3-5，还有5:8，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你我到一个份上，他是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做代价为我们撇下的，他把你我放在这个家庭当中，接着在家庭里面遇到的这些难处是要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从这样的一个根基来看待耶稣基督，来看待我们的家的时候，你会晓得怎样更好的去爱你的家，你会晓得怎样更好的去珍惜你的家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谁是最相近的人呢？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谁是最相亲的人呢？究竟你我生命里面这个最最 near 的、最最 dear 的是谁呢？他首先必须是耶稣，因为耶稣才是离你最近的那一位，他无所不在。耶稣才是你最亲的那一位，他爱你到一个份上，用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而流，将我们买赎，赐给我们赦罪之恩，让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能够在主里面享受永远的生命。所以唯有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你家庭的根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你就有福了。按着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所告诉我们，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家哈，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那我信了主以后呢，感谢主哈，那我就回到福建老家，跟这个妈妈传福音，跟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那一个一个哈，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妈妈是第一个信主的，等到妈妈有机会信主了，我的弟弟妹妹呢，他们一个一个信主。那我的父亲哈，我前面提到过，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自己自杀，喝敌敌畏毒死了。那后来呢，我的母亲呢，她这个又在结婚，那就有了我的继父。那求主怜悯哈，我不晓得怎么做儿子，我不是一个孝子，我的继父呢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呢非常非常非常不好。那小的时候当妈妈不在家，我们坐在桌子上吃饭，继父就会对我说哈，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离开这个家，越远越好，越早越好。在那个时候，就着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去不了别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唯一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坐在那里哭，我的这个眼泪呢往下流，眼泪就流到我的米饭里面，米饭跟着眼泪呢我就往肚子里面咽。我一边往下咽的时候，一边我就对自己说，这一个苦毒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所以在小的时候，同学们或者工作的时候同事们，他们最欢喜快乐的就是过年了，放假了，可以回家了。那每次对我来说呢，一放假一过年，我要找各样的借口不回家。所以暑假呢我尽量不回去，但寒假我知道过年我必须回去，因为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我妈妈就没年过了。所以我到大年二十九三十回到家里，这个初三初四我背上包我就走人。我弟弟妹妹告诉我说，每次我这一走，妈妈都要哭上好几天甚至一两个礼拜。我当时根本不在乎，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回来了，要不然我还可以不回来呢，所以根本不体贴家人。那感谢主哈，后来呢等到这个自己信了耶稣，那圣经也说得 很清楚哈，他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天父怎样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也要饶恕别人的过犯。所以我也为继父祷告，我也为家人的得救祷告哈。但是求主怜悯，我在比方说为妈妈祷告，我真的是流泪尽食的要求神要救我妈妈。那为我继父祷告也是祷告哈，但是我自己都有点感觉好像有点呢这个有口无心哈，因为甚至内心里面在那里想来想去，地上这几十年我跟你过得这么狼狈，如果你也得救到了天堂，永永远远那日子怎么过。所以求主怜悯哈，这是当时有这么个曾经这样想过哈。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回到老家去的时候还是跟继父传了福音哈，跟他传了福音。后来妈妈信主了，后来这个弟弟妹妹信主了，他们为继父祷告。那我是96年信主，97年我回去跟家人传福音，98年回去。等到我98年回去的时候呢，继父信主了，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等到99年，我再一次回去的时候，感谢主哈，有一天晚上，妈妈在那，继父在那，我也在那，我们几个人跪在地上，一起跟天上的神祷告。当我在那里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神的爱浇灌下来，把我内心里面那么多年的那个苦毒，那么多年里面每次一想到那个地方就揪心心胃痛的那个东西，神的爱浇灌下来，把它彻底的拿掉。虽然我没有跟我继父说话，但是那天晚上我知道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把我们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冷漠除去。从那天开始，我跟我继父呢，我们成了在族里面无话不说的族里的弟兄。我继父还带我回到他更偏僻的农村的老家，一起去传福音。他把亲戚朋友给叫来，我们奉着主的名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整个家庭的面貌被转变过来。感谢主哈。那继父信主以前呢，抽烟抽得非常厉害，感谢主，他信耶稣以后把烟给戒掉了，但是呢留下后遗症。有一次呢，他脖子上长了一个东西，他到县医院检查、地区医院检查、省医院检查，说他是得了晚期的肺癌，全身扩散，最多也就是2-3个月的时间。感谢主。那后来神呢给继父啊有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神也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他没有因为癌症的痛过，他只是身体呢越来越瘦弱。所以那是到了2001年，当我刚开始在教会服事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家里就告诉我说，他说继父这段时间身体越来越弱，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所以当时呢，我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去看一趟继父，所以我买好来回的机票。那是2001年这个9月1号从多伦多回去，然后9月12号从国内回来，买好来回的机票。我到了家里呢，就看见继父身体越来越弱，神志很清楚，但是呢已经只能是躺在床上了。感谢主哈，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祷告，10来天一下就过去了。等到12号的时候呢，我就那天早晨我就告诉继父说，我说爸，我的飞机是今天，我得赶回去了，因为这边妻子还在这边上班，工作都还等着我。所以继父他也点点头。那我从农村坐着车呢，我就往福州赶，要从福州坐飞机，然后再一路回来哈。等我坐着这个车到了福州的时候呢，家里电话打出来了，家人告诉我说，继父就在那天上午被主接走了。当时我在那地方非常犹豫，因为呢当天要坐飞机回来，工作还等着我，但是呢我现在人还在国内，结果呢继父被主接走了。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那祷告了以后很清楚哈，那就是让我能够回到老家继续送继父最后一程。那当时呢我都不知道这个机票该怎么办了，因为如果当天改还改到什么时候都说不清楚的，不知道要交多少钱。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坐着车呢就直接往农村老家赶了。等我赶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呢，感谢主哈，那个航空公司呢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哈，航空公司说，他说非常抱歉，今天开往北美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所以呢不得不把你的飞机呢转成9月18号，因为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是美国2001年9月11号。接着多出来的那一个礼拜，我能够有机会送继父最后一程，也接着那多出来的一点时间能够多陪伴一下妈妈，安慰一下妈妈。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在那里问我说，你跟继父的关系怎么那么好。我只能告诉他说， 不是我好，也不是我继父好，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爱你，盼望你真的能够做一个接受耶稣也爱你家的人，让你从今往后能够让家庭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在这纪念中秋的日子里面，让亲朋好友弟兄姊妹一起在你面前来聚集。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主，所以特地把来到你面前的亲朋好友恭敬地来交托。耶稣基督宝血覆盖这个场所，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拯救的恩典临到在座的亲戚朋友当中，让他们今天晚上也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把基督的爱带到自己家中，真的成为一个我爱我家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单单的仰望等候你。亲爱的朋友们，在你我生命里面，家是神给我们一个离我们最近离我们最亲的地方。你要爱你的家，你要爱你的家人，你的根基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你真的做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当你真的把家庭的根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他要救你，他要救你全家。所以盼望今天晚上你来到我们中间，你能够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所以下面我特别邀请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们，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今天晚上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我要把我生命的根基立在你的磐石上，求你救我也救我全家。我就邀请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今天晚上愿意迈出这一步，求告耶稣的名，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特别邀请我们中间在座的这些朋友们，你愿意往上迈出这一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请你举起手来，表明你往上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感谢主哈，感谢主。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当你自己真的迈出这一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耶稣要把这个救恩为我们来赐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如果你在原来的日子里面没有机会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晚上这是一个耶稣要拯救你的日子，今天是神悦纳你的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感谢主。还有吗？你内心里面有感动，那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耶稣说，如果你敞开你的心门，你邀请耶稣住在你心间，他要和你一同坐席，他要一生一世来跟你同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还有吗？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没有？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人救不了你，没有人能替你做什么，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他要救你，他要救你全家，他要救你到底。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因为这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以血以命为我们所发的代价，他要将救恩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感谢主哈。那下面呢，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哈，弟兄姊妹呢也一起开口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 圣经告诉我说，在我还是最人的时候，耶稣为这个罪人而死。今天晚上我来到你面前，我要敞开我的心，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求主做我一生一世的救主，赦免我的罪，也救救我的家，让我真的爱我的家，让我领受从主来的祝福，一生一世活在主面前，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